去便利店买些吃的东西，以前最常说怕什么，现在最常说算了吧，等我感到无力就告诉自己深呼吸，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间，让我再潦草。
欢迎大家来到本周的小高的岛，
小高的岛啊，岛里的小高。那这一期我们的话题就是从之前朋友们留下来的那个小题目里边，
就评论，大家在评论里面提到的建议，说想要聊哪些话题，这期就是我们从里面选出来的一个。嗯，
没错。而且我们这我不让你啊，我是真实的会看评论，我每一条
我也会看。你少给我在这儿使绊子了，什么不知道你我也看，这是老子的
不是
节目，
不是我是要讲一个段子的、
okay.
我不是要你真的太敏感了，
你别给我在这绿茶别给我玩绿茶那一套，我告诉你
我是要讲一个段子。你知道就是我在那个某书上面也有自己的号嘛、
嗯、
然后完了之后有一个视频爆了之后呢，那个人就有一个人就给我阴阳怪气，那条非常火，20000多的点赞，然后评论上千，有一个评论给我写是，你就天天在这叽叽喳喳乖乖张张的疯疯癫癫，你不怕别人后背给你踹一脚吗、
嗯、
然后呢他以为我不会看到这条评论，然后我就给他点了评论，我说哦，好你的肥，管好你自己、
嗯、
然后别人，然后底下有其他粉丝就哈哈大笑，说起初还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么回复他，打开他的主页我才真的笑了、
嗯、
就是这个人他的主页是沤肥，每天都在那沤肥，今天的树叶烂了多少，然后今天苹果皮烂了多少，然后他在他的小那个某书上沤屁沤肥，我说别以为我不看评论，然后我就专门给他写了一条。
沤肥是什么意思、啊、
每一条评论沤肥就是把吃剩下的食物堆在一起让它发酵，然后变成花盆里的肥料、
啊、
然后他的某书每一天都会拍一坨垃圾然后再腐烂的过程，然后我所以才会给他回的是管沤好你的肥，别以为我不行不读评论
OK 反正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一期选来选去呢选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说什么呢、
嗯、
就是
关于
自洽。对，
哎，好，现在咱们起始先给自己打一个分，如果十分是满分，你觉得自己自洽程度是几分？
我大概四分吧，
这么低吗？
我觉得我挺不自洽的，嗯，
我含蓄讲，我觉得我应该是六七分吧、
嗯，
我觉得应该是七分，你觉得我是多少？
我觉得你肯定比我高，就在我眼里你，我觉得你六分吧，嗯，
啊，这也是刚刚，
因为我给自己四分，我不可能给你七分啊，因为你就是我觉得你没到
七。这个也要比
是不是
这自洽咱们也要 battle 吗？
不是，我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说在我的认知里面，因为可能我看到的你和你自己理解的你自己还是有一点差别的嘛，所以你可能觉得你七分，但是我眼里的你可能是六分、
嗯、
但我自己是四分，也许在你眼里的我是五分，对吧？
对，我觉得没有那么低了。
是的，嗯
嗯，咱们从哪里开始？
我觉得自洽这个词儿你知道吗，我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理解，我说自洽就是自我恰当的意思、
嗯、
是吧？
我不知道呀，我最开始听到这个词是从李诞老师那里听到，
就是我觉得自洽不如我们来官方定义一下，他先给一个官方定义吧，好吧，
就是自己吃恰恰香瓜子。
你别你还吃那个啥呢，你自洽
什么什么呀？
自洽，你看
没
它的官方含义来自百度百科，是说它按照自身的逻辑推演的话、
嗯、
自己可以证明自己至少是不矛盾或者是错误的
啊。
对，
自圆其说嘛。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很难，因为我觉得我们是自己展示给自己的和自己展示给别人的本来就不太一样。
不是啊，那我要给自己再加一分，我觉得我真的还挺自洽的。
你现在八分了。
我现在八分了、
哎、
我马上就要爆表了、
哎、
录完这一期马上就是说自洽到可以直接跳楼我就是说我真的觉得我在这方面自己还可以、
嗯、
就我会有纠结，但这个纠结一般都是我做这件事情对不对，但我不会纠结我自己、
嗯、
我觉得但是我鉴于我真的是阴晴不定，也不是阴晴不定，就是左右摇摆，然后我偶尔会觉得我自己做很多选择都是错，但我觉得那是一种情绪，并不是我的一种状态。
嗯，我觉得大家对自洽这个事儿判断标准其实很难啊、哦、 就我觉得咱俩也不要也不用一直讨论概念，就是我拿具体的例子说吧。你比如从工作的这个事情上来说啊，你像我、我觉得我播客以前录过那么多期，其实里面提到过很多次，说以前前几年我在我事业选择上，我自己本身可能有很多想尝试的事情，但是因为我自己对自己不认可、所以我就不断的给自己找各种理由、然后找平替、对吧。但其实说实话，这不就是一个不自洽的 体现吗？就如果你要是真的认为你这个东西是你喜欢的，你也相信你自己是能做到的、你就不会给自己找那么多借口。因为我当时我记得我前面一个月去参加那个课程的时候，我在上面讲，我说我以后要做的一个改变，我说我以后一定要对我喜欢的事情大方承认我喜欢、我绝对不会说还好了、就你在说还好的时候不就是一个所谓的平替吗？就是你
就是你隐藏了自己。
对，你在网上你用了一个可能100块钱的化妆水，你跟人家说，哎呦，这 SK2 跟它成分是一样的，那 SK2 能跟它一样吗？
哎，我觉得自洽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意味着，就当别人质疑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思考？就是比如说别人跳出来说，其实你真的想好你要做你写作家吗？或者别人跳出来说，你真的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好的 KOL 吗？或者别人跳出来说，你真的觉得你的观点是有价值的吗？如果你这个时候犹豫了，我自己的感受啊、如果你这时候犹豫了，你思考了，那你就是在自己做的这件事情上，你其实是摇摆的。但我觉得自洽的点在于，我立刻就可以告诉你我哪里OK。然后我可以立刻就是觉得你放屁，我觉得你看上去其实是一种自信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让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来说是一种，
我觉得这就是你做的比我好的地方，因为我是这样，就我其实我觉得这个自洽的点来自于以前，你如果自己对自己的认可不充分，那你就很难听进去别人对你的认可。就比如说你不管是工作也好，还是你在谈恋爱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对方给你的打分如果是像刚你问我的那种情况，就如果对方给你打8分，当你自己给自己打4分的时候，你就会不认可对方多给你的那几分。
你永远
一定是这样
一个装睡的人、你永远夸不好一个
因为我
不认同自己的人。
我以前真的是这样，就是你知道当时我在写那个以前那本书的时候吗？当时去搞签售干嘛的，别人你碰到那些读者也好，或者是周围身边的朋友，别人会跟你讲说，哎呀，你这个东西打动到我了，你这里面给到我真实的力量了。
你会觉得
我就觉得这是客套、
没有必要啊，
我就打死不相信那个是真的，因为我对自己就不认可。但是
哎，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其实是 follow 你的人、你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并不是真心 follow 我？
对。
但如果别人不 follow 你，你又会觉得我还真是没价值。
是的，是的，
真的，我特别理解。
对，
我特别理解。搞对象，我太理解了，就是这样。就是你看上的人，然后你又不去表达，然后看上你的人，你就会立刻觉得啊，怎么会看上我？
是的，是的。其实你不觉得这种情况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也是一种不自信，甚至是自卑。
可那你说这个自洽和自信的关系是什么呢？
就我觉得你自洽的前提是你要先自我认同，就你要是达到了一个比较自信的程度，你才能认可自己，然后你认可了自己之后，你才会让自己的刚那个官方定义所谓的按照逻辑推演它是合理的。因为
而且
对，因为你里外表现如果不一致，就是你在外面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但你私底下其实你根本就不认可你的那一套，你回来的时候会很痛苦呀。
对，所以我想起自洽，你说什么时候会想起这个词？生活当中会不会有这么一种人？你觉得他做事情一切都不合逻辑，你觉得他做那件事情非常 low， 你觉得他做那件事情非常的有问题，但是你对他的评价就是这个人真的很自洽。
我真的有，真的有，对，
脑子里会补出很多人，对吧？
因
为我认识有些朋友，每天就是录那种鸡汤，就是那个励志鸡汤。然后整个就前言不搭后语，然后整个那个就是，哎呀，我们就不评价了。但是我真的是觉得他是自洽的，
对，
就是他坚信他讲的这一切是真理，他坚信他这一切是 OK 的。就是我不想评价他是不是盲目自信，因为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但是你整个人看上你真的觉得他在发光，呵呵，他那个光啊，就是真实的，就是告诉你老子说的这一切我都非常坚信。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自洽，而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准则。然后 对，他会觉得这是他可以指导他人生方向的东西。
嗯、
你身边有这样的例子吗？
我，
哎，你可以现在举一个你印象中你觉得特别自洽的人。
我印象中这个自洽的人来自于你的朋友圈，你记不记得你跟我分享过一个、
啊、
一个女生，说是一个什么作家，
她、哦、刚刚开过直播。
那个女生好可怕，就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女孩当时曹富贵跟我分享，这女的就是她的。短视频内容就每天会记录他自己如何从充满阳光的加州的这个双人大床上醒来，然后醒来之后就会冲一杯浓浓的这个 Americano 啊，然后再去做一些清晨的这个就是说健身完了之后呢，他一定不是立刻去吃饭，因为这是猪精才会做的行为，人家是去拉伸完了之后呢还要在这个衣帽间，一定要有衣帽间的，在衣帽间里面挑选今天的搭配，然后进行一个洗漱，然后打扮的美美的，这个时候要干什么呢？
嗯、
大家猜一下、
嗯、干什么？炒股，
做早餐、
哦、
因为都市丽人早餐一定不能点麦当劳，你要是点麦当劳了你就不高级了，
而且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才是早上7点钟、哦、
对，你一定要用从山姆啊或者什么这种大型的这种会员制的超市里面买回来的这个食材，给自己
诸如此类吧，
给自己做一顿丰盛的早餐、
嗯、
啊，就什么西柚啊，切成片儿啊，放在那儿，
诸如此类
啊，对，
然后
烤一个面包，然后搭配蓝莓，就在那边，然后拍美美的，拿个那个相机在那拍，你也不知道他拍那个对他进食有什么帮助啊。
对，但不，他就是分享生活嘛，然后他整个的就是因为他的身份非常的多，
对，
就是他的自我介绍有点像那个全游的龙妈啊，就是全部都是斜杠，
对，
全部都是斜杠，我
作家
七八个斜杠，
作家创业人什么女精英、
嗯、对，你不能说了，你再说这个人就
对，反正这个人当时真的是吓到我了，因为我记得当时你给我分享的那个视频，他就在那个视频里面就进行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一整套流程之后，开始吹牛，就开始吹牛。
没有，你怎么知道人家是不是吹牛呢？你不知道呀，就我跟你讲，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吹牛。
因为他，
但是我跟你，
但我觉得他比较厉害一点，他说啊，我写过什么3-4本书，后来那三四本书确实是有，但是评分在豆瓣全都没超过6。啊、
嗯，
就4-5分，甚至有一些就可能3分的那种，就真的人间奇闻。但他就很坚定的说：“我就是一个女作家。嗯”
对对，没错，
很自洽。
你说的非常，你说的非常对，包括对于一些专业领域，
嗯，
就是我真的，哎，我真的我不评价，就是包括对一些专业领域，我真的觉得就是说专业到让人无语。
嗯，
然后但是他可以源源不断的以这个身份去跟大家分享。然后他也真的会收获很多很多的 follower， 然后那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他心理上，我真的不是在虚伪哈、
嗯，
就他这件事情心理上，他觉得他自己做的这件事情是正确的、有价值的，而且我在真诚的跟你分享。然后呢，我也不 care 你们这些人说我是不是太浮夸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真的就是自洽。
对，
就是你知道他不仅仅是个自信的问题，因为自信它好像是一个你自己坚不坚定对于自己的一个感受，但自洽这件事情它其实是结合外部的，当别人质疑你或者是你的某些行为比较出格，
嗯，
就是比如说你今天要烫一个爆炸头，然后大家现在都要留马尾辫，你非要烫个爆炸头，那你烫了呢，你也别人也没说什么，可是你就隐隐的感觉到别人不同的目光，可是你根本从外边你根本就看不出来这个人有一点点的动摇，
对，
然后他源源不断的讲爆炸头，哎，有什么好处啊啊什么之类的，哎，这我觉得这就是自洽，
是的，
就对他不需要解释，他你看，这是我刚才说的，如果一个人你被质疑了，你犹豫了，你思考了，其实你就在思考怎么解释，他不解释，我觉得这就是自洽。
嗯，我觉得这个你要像这个人带给我的一个新的认识是，放在以前我会觉得说，哎，这样的人怎么这么讨厌，我会有很多看不惯或者是所谓的 diss， 但是我近期，因为我今天在读那个失之愈合写的那本书，就他跟那个树木西林有一段话，他就说我到70-80岁之后突然发现很多看不惯的事情我现在也能接受了，因为我现在的认识就是说你也不是谁，你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那这段话其实是刚好也是我最近的感悟，就以前我在面对这样子的人，我觉得人家这人他，我觉得他呈现的这一系列都是很虚伪的，都是假的，他也不是那样。但后来我现在的认识是，人家如果能完整的接受自己的这个样子， 你不管说他那个评分是三分还是四分，对于人家来说，人家是不是写了书吧，对吧？
对、啊。
然后他是不是能通过他的那个行为影响到他能影响到的那一批人，也可以、
啊，
那就 OK 了呀。
啊、
你干嘛因为他说服不了你，你就说人家征服的那一切都是不成立的？我觉得这是有点自大了。对
对，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你记得吗？我说过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正确的东西。
对，
这个世界就没有正确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正确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在一个非常明确的价值排序里边体现出来的。然后我们会把人该做什么，做什么样的事情是对的，什么样的，首先你排出来什么是高级，什么是不高级的，然后你会界定什么是这个身份做的是对的事情。但是我后来，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哦，没有这件事儿，可能是跟录节目有关。你在录节目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就是跟我年龄相仿，甚至比我低一点的，就是年龄的人。然后他做一些事情，其实在那个年龄看起来非常出格，比如说就是非常夸张的创业，
嗯，
然后非常夸张的一些就是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呢，我当时会觉得说啊，这是不是就是假的？这是不是就是装的？但后来我经过一些观察和细致的发现，就是他就是这样，他这就是他正在做的事儿。
嗯，
然后呢，他不会跟你解释我为什么做这件事儿，我做这件事儿其实是什么事，他不解释，他不断的输出，他不断的告诉你他做的是什么就行了。
嗯，
就他不断的告诉你我现在在干什么，我不解释我为什么，以及我其实他不解释，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就是这种自洽的人他就是不解释。
嗯，
因为他非常清楚的自己要干嘛。
对，你讲完这个我也有一个感想，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我对自己的自洽的程度打分那么低啊，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是因为你其实是矛盾的，因为你自己想给别人呈现出来的那个形象是远比你真实的程度达到的要高的，然后但你其实自己又没有做到那样，所以你不相信你自己是你想成为的那样子的，所以你会不自洽，就你的理想中的自己和现实中的自己一直在打架。然后这个就是放到我自己身上，我前两年我觉得有一点是，你知道我跟朋友的相处也是，我之前有不是老有这话说起来就可笑了，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跟很多人不是闹都不好吗，会闹掰什么的，然后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其实你跟朋友交往你精力是很有限的，你要对谁好，你真心所谓的这样的，你肯定也是很有限的人，你可以把真心给到他们，但是有的时候你用脑子去想说我要怎么让对方知道我是真心，和你真实的想对对方好还是有差别的。因为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就是其实人是一个很敏感的动物，就是你要做什么对方是能感受得到的，就当你要假装是一个好人，让对方感受你的那个好，对方一定是会知道你这个东西就是演出来的，
不单纯。
对，然后我之前跟一个朋友闹掰，然后后来我今年不是跟他和好嘛，我中间我就很真诚的跟他讲，我说我现在我自己的反思，我说我当时在你受伤的时候，我觉得我做的很差的地方是我只想着怎么样在你面前扮演一个好人，我没想着怎么真的让你从那个不好的状况里走出来。
嗯，
就当我承认这点的时候，我发现说哦，可能我达到了所谓的自洽吧，就因为我真实的承认我做不到，以及我为我做不到这件事儿我认错。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能很多人很难做到吧，很多人就是又不愿意承认自己做的不对，然后
这是一种坦诚吧。
对，
应该是一种坦诚。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你坦诚面对自己了，你才能跨出那一步，说你逐渐让你自己的逻辑推到合理的那一部分去。
嗯，我觉得这个是说得通的。
对，
然后还有一个刚刚想到，就是说我突然想到好像自洽这件事情，因为我看到有人在评论区里写嘛，其实就证明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嗯，
那他一定会感受到自己怎么会，就是你可以说自己不自信，或者你可以说自己不什么，但你为什么会用自洽，其实就是你跟自己相处的一个关系。然后我其中想到说构成自洽的一个元素之一，我觉得是单纯。
嗯，
就是什么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做节目还是有一个网红女孩，然后当时还就是其实没有那么红，然后呢她特别爱挣钱，我们都知道她特别爱挣钱，然后当时呢我们录节目的话呢，其实大家都不太爱提钱这件事情，就有一波人啊不太爱提钱，因为觉得好像特别俗，或者觉得好像那个欲望太赤裸了，因为大家当时还是大学生嘛。 但只有他就是说我在做淘宝，然后我在卖东西，我就是要挣钱。后来我也很真诚的，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挣钱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怎么就变成了一个事业呢？因为我认为人的事业应该是我要成为比如说导演，我要成为艺术家，我要成为建筑师，然后呢顺便我可以挣钱。我的理解是这样哈，我相信好多人都是这么理解的。
对，
但是他给我的答案就让我意识到什么叫做单纯。他说我就是爱挣钱，我不需要因此而解释，也不需要因此而找到什么价值，因为我的快乐就来自于那个我的存款越来越多这件事儿。
嗯，
然后呢他就很单纯的跟我说他就是爱挣钱，然后我当时就你知道就茅塞顿开，我就突然有一种理解，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每天都说自己想挣钱而挣不到钱。其实你去看，就是很多人想挣钱，说哎呀想挣钱想挣钱，但他一定有很多的要求。
嗯，
我同时要自由，我同时要有价值，我要有身份，我要有影响力，然后我还得把钱挣了。就这些东西在最开始是很难秉持，很难兼顾的。然后当你不能兼顾，你其实就是不单纯，然后你就会不自洽，因为你又想挣钱，你又想出名，然后你又想有一些格调，你又不想显得俗，就很难，这件事很难啊。
对，
因为你不单纯，所以你不自洽呀，这件事情。
这件事我觉得它除了不单纯还有一点就是想要的太多了。就
对啊，对，就不单纯就是这个意思。
对，这个事儿一定程度上是让你负担过重。对，就包括前一段时间，我其实通过你这个，我想到了一件事儿，就我跟一个朋友分享，因为，他当时可能跟他的公司闹得不是很好，然后就是等于说是不欢而散嘛，然后自己最近其实投入在自己一个新的工作上面，然后他那天跟我聊他的工作，聊完之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一定不能让前公司的人看不起我，然后当时我就听到这个之后，我有点难过，因为我
这感觉就扯远了。
不是，我当时跟他讲，我说就是为什么你要背负这种压力，你懂吧？就是你做好你自己的事儿本身就够了，以及你做好你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支持你，然后很多人看到你的这个成就很开心就可以了。你如果带着一种仇恨的心情，觉得说我做好这件事儿是为了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怎么怎么样，你一定是会有很大压力。而且再一个，我觉得这事最本质的是人家可能就未必真的看不起你，那个东西可能就根本不存在，然后你一直背着那样一个压力，然后你真的快乐了，你也没有那么纯粹的快乐，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啊，我是在为了证明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难，所以其实人很多时候就是没有特别单纯的把一件事做好，他就没看当下，就想了太多过去发生的不愉快和未来，他觉得我要学耻什么的，就是
在某个阶段，这种心情有可能会指导你成为你的一个动力，就是说这个不争馒头争口气，咱们得要较较劲是吧，咱们得要这个牙咬碎了弯肚子里咽，没问题。但是就是时间长了，你肯定有这心，你肯定理解我的意思，就时间长了之后你发现这东西它不能一直就是鼓励你，因为跟你没关系的人会跟你越走越远。
是的，
等你有一天发现你到底在跟谁比，
就是那个所谓的燃料，你就说仇恨或者是这个东西，它能短暂的让你燃烧一下，但你要长期的靠这个东西，我觉得它会连你一起烧掉，就会很累。
说的非常好，现在立刻就咱们进入到闪电战，你觉得你现在不自洽的地方是什么？
哎呦，
打你一个措手不及。
哦，好突然。我觉得我现阶段就是。我觉得我其实有一点是我还没想清楚我到底想要什么，
啊，这个太笼统了，你就闪躲了这个问题。
对，就你刚刚讲的，
你现在又立刻说出一个明确的名目，是你觉得就是不自洽的地方，不自洽的根源。
就是写，我举个具体例子啊，就前面提过很多次，我一直在说我想写东西嘛，但其实我现在又觉得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好像，就很迷惑，你知道吧？就你看咱们前面聊过，说我们认识了很多什么作家什么的，人家就是很坚定在做这件事儿，但是我在做这件事的过程当中，我又会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好像也没有那么强的说要写完一本书的这个欲望，然后
你要不然欠点债吧，你要不然去欠点钱吧。
啊，你这人很极端，
另辟思路嘛，就是你现在没有一个动力了，你就把自己陷入到一个绝境。
最近其实可能还好一点啊，像我之前一段是完全没有这个动力，最近是因为我 这段时间状态
交房租了，要交房租。
对，也确实是要交房租了。我刚才他今天还看了一下，9月20号要交房租了。
你看，我太了解了。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我觉得我的状态就有点像我刚刚自己说的，就是心里想的事太多。就我在做写书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哎，没有正反馈。但你想，写书本身就是个很漫长的过程，你怎么可能立刻得到、
哎？我还是不能理解，在我看来，你还是很幸运，然后你也很成功，你也很顺利，你为什么还是会觉得什么？你为什么还是会觉得那啥呀？
我觉得就是人的本性吧，我觉得天性吧，就人就是一个喜欢看着锅里的，就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觉得这大多数人都会这样。我不能说所有人都这样，但是我认识的很多人都会因为自己没有的东西而烦恼，然后忽视现在自己手里有的。哦，但我觉得我们可能好处是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很多人可能都还没意识到。所以我这段时间我在很努力的练习一件事，就是我把精神和关注聚焦在我当下的事情上。
我现在把这个问题抛给我自己，我觉得好像我最近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感觉我好像有一个比较要做的事情，然后我的精力好像转移到那个比较困难的要做的事情怎么才能做成的地方，而没有太犹疑说我要不要做这件事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曹老师最大的这个纠结就是每天都在跟我发说什么那个要死啦什么之类的，就是每天发这种危言耸听的言论。我们俩的聊天记录打开，你输入关键字死，大概能检索出可能10000条。
不是关键，哎，你知道我真的是我想跟各位人说一下，就是我觉得我自洽这件事情，我不是在那个就是强撑啊，因为我觉得我有更大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我在发什么疯。
你确实发很多疯。我跟大家就是先赏析两条啊，在今天这个录制开始之前，我们俩约11点录，然后我就问他11点可以吗，他说11点不录那个必死这个人。对，然后我你看我现在在微信里面输入关键字死啊，我跟曹德胜的这个聊天记录里面出现了113次。然后我跟他随便赏析两条，第一条是说这里一天十几个小时赶紧叫我死，来自于昨天。然后还有我 OK 但你别勉强倒猝死。然后下一个都不用猝死，但是电影人每个人都要买保险。就是你真的，你这个人太消极。
就是啊，对啊，但我没有消极啊，我只是就是我真的看开。就是我觉得我关于我自不自洽这个问题，我想想我有什么可分享给大家。我除了说什么性格就是这种屁话以外，我想想还有什么。哎，我觉得可能就是把自己的那个身份或者起点放低可能会好一点。你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人拥有的东西比较多的时候，他就会瞻前顾后，然后他会给自己套上一层一层壳子。
对，
然后我一直在心理上，我不知道啊，我一直在心理上觉得我其实拥有的东西没有那么多，就是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然后我只是想要就是表达我自己，然后我只是想分享我自己，所以我没有太多需要去装饰或者什么之类的，其他一些真的都是情绪上的东西。所以我发疯也好，什么是这样成为一个标签，不是，就我表达这件事我不会去解释我为什么要这么去做，我就是想我有情绪，我有这个欲望就行了。我觉得这一点还好。那你说你要说有没有人深夜当中怀疑自己，深夜当中就肯定人人都会有。
是的，一定的。
对，我觉得别想，不用想太多这件事情。然后关于比如说，哎，你说这个问题，生活当中你有见过很不自洽的例子吗？
我觉得就是大家，你知道，我觉得有一点是每个人都没办法自洽的一点，很重要，是人特别容易被自己的情绪影响。就比如说我觉得我自己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件事儿，我那个就是在今天发的公众号里面也讲了，就是上周我发生一件事儿，是我跟一个朋友，都不算朋友吧，就真的是一个认识的人发生了争执，然后他把我删了。就这个事儿其实 很无聊，这讲出来我真觉得我自己闲的。当时是、
嗯、
因为李思恒的那个狗，李思恒狗真的在我播客里出现过太多次。就李思恒不是去上海了吗，然后他就开车把狗带到了上海，然后他那天发了朋友圈，就跟大家其实分享嘛，就说我开车从北京一路到上海，其实是为了这个狗，然后你以后一定要健健康康的。然后这件事本身我觉得肯定是一种就是很辛苦，然后想吐槽一下，然后又想跟大家表达说我到了。那以我的心态，我肯定是会在底下祝福他，以及说你好好休息，对吧？然后就会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跳出来在底下就说什么，哎呦你何必这样子呀。然后李思恒说因为托运会有风险嘛，我就不想承担这个风险、
嗯、
然后那个人就在底下反正说、
嗯、
那你这有啥的，你担心太多了这种了。然后我当下就有一种特别不爽的情绪，我就会跳出来、
嗯、
我当时就本来我都刷走了，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又回去，然后我在底下直接留言，我说你能不能有点同理心。然后这一下就炸了锅了、
嗯、
那个人就开始疯狂跟我吵架，就说什么我怎么没有同理心啊，我也养动物呀，对吧？然后巴拉巴拉，我说就是你能接受风险，你也要同意人家不接受这个风险吧，对吧？
嗯，
然后这人就开始抬杠了，就开始胡搅蛮缠说啊，那你关心狗我关心人怎么了，就是明显已经在就是吵架了。我后来我就直接跟他讲、
嗯、
我说那你要关心别人，你是不是也应该用一种别人能听得进去的方式去关心别人呢？然后、
嗯、
我后来我就不想理他了，我就在底下跟他讲，我说祝你天天开心哦。然后后来他回我，可能我这句话也是一个就是点火的，你知道吧，
诅咒
人家呵呵觉得我是在阴阳怪气吧。然后他就、
嗯、
又回了我一个，我就点了那个微信的那个功能，就是左滑就显不要通知，就他后面的所有的消息我都不会再收到。然后、
嗯、
那人又回了我，就没看到了。但隔了一会儿、
嗯、
我看到他把我删了，就是我在点到那个照片底下的时候，只剩我一个人的那个回复了，
嗯、
我就知道哦，这人给我删了。
你在生活当中现在还都会有这么激烈的冲突？
嗯，很少，就真的这应该是我近三个月最激烈的一次吧。然后
三个月，我近三年都没有。
对，然后你知道事后我对这个事儿的反思、
嗯，
我是觉得说我就是你知道你明明知道这个人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其实我在跟他、
嗯。
争论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他是个这样的人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个事儿呢？
嗯，
就是当下你被情绪给控制了嘛，你不管出于各种原因、
嗯、
你是觉得说我操我现在生气了，我必须要去跟他碰一碰。但是其实你说你碰的这个目的是啥呢？你是要改变他还是你要撒气？那你最后的结果明显你改变他你也没成功，然后你撒气你也没爽到，你还最后还有点生气。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事儿就你知道人在冲动的情况下你就被情绪支配、
嗯、
然后这个情绪就会让你做出一些不合理的选择。
哎，但我觉得这有的时候是一种我比较羡慕的状况。
嗯，
你知道吗、
嗯、
就是你像我三年之内，我刚才说就是你现在还有这种冲突，我很久很久都没有冲突。我上次有说过我在生活当中真的是跟大多数人都是比较 peace。 你要说我在哪里觉得心理上不舒服或者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自我恰当，就是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太好说话了，
嗯，
就我有的时候太好去和别人相处了。然后我会觉得如果一个人跟谁都没有冲突或者没有把冲突爆发出来，那一定是有问题的、
嗯、
因为我的身份，我的环境，不是我的身份，就我的环境和我包括接触人一直在流动嘛、
嗯、
在流动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么大的流动量我都没有冲突，那就是一个没有态度吧。我担心我自己没态度，
嗯，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有的时候哎折磨起来，最近折磨起来就觉得说自己是不是一点态度都没有，有点太为别人着想啊，不拉不拉的这种。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是你自己的想法，就是可能会有时候想的比较多，然后你自己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嗯，
就你其实没有一个特别想要达成的状态、
嗯，
所以你才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这样。然后我在我刚讲的这件事当中，我自己觉得我。不自洽的地方就是，如果我是个自洽的人，我跟他撕完、
嗯、
我肯定觉得我管你怎么样，你删了我就删了、
啊、
我就爽就好了，对吧？
对啊，
但是我没有、
啊、
就我事后我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因为这件事影响我的心情呢，就我又有点后悔。所以、
嗯、
这个事儿当时给我的一个总结跟思考，就是我觉得说我下次再遇到类似的人或事儿，我会选择躲得远一点，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会让我会消耗我的能量，会让我不开心、
嗯、
那我能选择的就是我不做这件事儿了、
嗯、
但我不害怕他了，我觉得就是你，我会从当中找到一些好的点，也会意识到哪些是我自己没有。
所以整个自洽感觉听起来就是在做减法。
对，
是吗？是这意思吧？
是的，是的。
你从欲望上做减法，
哎，
然后你从选择上
总结的非常好。嗯，
就做减法。
是的，
就是你想要的别那么多。
是的，是的。
你觉得你拥有的别觉得自己拥有很多，然后你想要怎么着？你刚才说的那个，就瞻前顾后想了很多的东西，也不用想太多，对吧？
是的，嗯。
很好，行了，我们帮这位朋友找到答案了。
对，
自驾怎么办？
哎呀，
减法
用了40分钟就已经给他解出来了，那不如就是说晚安吧。
嗯、就是怎么的，就减，把自己减成一个空，
一个就是说一个不要加入
一个零，
不要加入。你在说什么？
减成一个就对，减成一个就是。
一个真正的零，就让你变成一个真正的零。
对对对对，对啊对啊，你不用太多修饰。但人生，但我觉得这事儿就是这样。你在大多数年纪里边，我觉得起码就是40岁之前吧，你要不自洽也挺好的，就是你能有东西在促使着你往前走吗？你说人人都活那么开，我时常又害怕自己有阿 Q 精神。
是。
嗯，
就因为其实我觉得在今天这个环境里面，大家在意别人的看法这件事儿是太普遍了，没有人会不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吧。
嗯，
我觉得真的有一个人能活到说我做任何事儿我都以自己为中心，我不考虑一切人，那这样的人在今天真的是少数。
对，能屈能伸吧。我想起我原来认识的一位特别特别大的大老板，那个老板真的非常，就是他的买卖开得很大，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这样的老板就是很有威严，然后很严肃，但是不是的，就这个人他对上可以跟非常大的人物去对谈，对下他就是有了错误或者怎么样就给员工道歉，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就是你知道这个人就很自洽，就自己做的事情自己都能自圆其说，然后自己做的事情都可以自己解释，然后他也不需要装，他也不需要什么，就挺好的。
对，我觉得你包括我前段时间认识了很多新的人吧，我也不能称人家为朋友，因为确实没到朋友的那一步。然后你会发现，你从这些各式各样的人身上看到很多点，就大家都在找那个自洽的点，就每个人都想达到那个状态，觉得说我希望我自己做很多事儿，我是问心无愧的，我是能够让自己每天保持在一个开心的情绪里的。但是那是件很难的事儿，我觉得这。你知道，就是包括为啥人家所谓的那些修行的人，出家人也好，他们就在修一个说，我昨天听了一个非常好笑的故事，为啥会说，听到一个特别特别的故事，为什么会讲到出家人？就是我当时那个朋友跟我讲的，他说他，就之前有一期请来的嘉宾，就那个开拳馆的那个大哥，我的拳击教练，昨天我去打拳，他就跟我讲说，他之前有认识一个大师，就常年在山上修行的那种。然后有一天他带了一个小和尚来他们的这儿山下，等于下山了嘛，然后他就请大哥吃涮锅啊，就人家是吃菜的，然后他那个小和尚坐在那儿就一直不说话，他就问那个大哥说，这和尚是心情不好还是他就不能说话，你知道吧，就是然后
神经病，
他就一直你知道就很欠，就一直想逼人家说话，他就想说我就要看看你为啥不说。但后来那个大师跟他讲说，人家师傅是在修一个叫闭口禅的东西，就人家修行就是说我不想说话，就我尽量减少我说话的可能，其实不说尽量就是不说，然后我觉得人家的那个状态可能就是在修一个说我无欲无求，就连人最基本的这个要说话的这个欲望他都可以舍掉，就我觉得那可能是我们达不到一个状态，就我们连认可自己和，
但是
不要被别人，
但道理是一样的，
对，
但道理是一样的，
是的，
就是自洽这件事情可能是你通过跟别人碰是碰不出来的，就是你做减法，
对，
你觉得那修什么掉牙禅还是叫什么什么断舌禅啊，
闭口禅，对
啊，
断舌，你有事儿吗你
闭口禅，
你现在自己道歉，你现在自己跟小和尚道歉，
对不起，就是修这个什么住口禅、啊、
闭口，
然后他的闭口禅，对， 闭口禅，就修这个禅的，他那他就是做了一个减法，减去了跟别人交流的这个倾吐的这个事情。虽然你心里有很多东西，对吧？但你把现在这个减掉，然后你可能从自己内心开始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也是符合我们今天得出这个结论。
对，然后我还有一点一个小小点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从别人的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就是所谓的照镜子嘛。就比如说你有时候你特别讨厌一个人，然后你为什么会讨厌他，其实你后来你只要你愿意去分析去发现，你会发现你讨厌他的那个点往往是你自己身上的一个点。这个是很神奇的。就我近一段时间我发现我有时候会讨厌谁特别爱表现，我讨厌谁特别让人不舒服，我后来发现那些特点那些特质我身上
都
有，
自己有的。
对
对，
然后
我特别理解。
你可能会通过这个意识到，哦，那我为什么会这个事儿在我自己身上我就接受，在别人上就不行，这也是你可能没法自洽一个点。所以也许做完减法之后，我们再从别人的身上看看自己有没有所谓的问题，你可能就会更通透了。
就是我觉得做减法咱们得出这个结论很对啊，就自洽。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还是在这个阶段，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很绵长的阶段，它一定不是立竿见影的。
对，
它和你最近和长时间接触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觉得自己心里头闹挺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一个是心理上做减法，再有一个可能稍微换一点环境，稍微换一波人，换一个视角，我觉得也会有帮助。
对
对，
我最后要补充一点，就是其实你也可以试着跟你自己当下，就和你自己的情绪也好，和你自己相处，就是这事儿也是一个需要学习的事儿。就有的时候我们太在意别人口中的我们是啥样，或者是我们想象中的自己，然后你那个没达到你自己真实的标准之后，你就会开始焦虑啊，开始觉得说，哎呀，我是一个不值得被别人喜欢的人。其实那都是你对自己的自我否定。就是如果真的你自己让自己感到舒服的话，你不会因为外界的判断标准或者是任何的与你自己的习惯相悖的事情给自己一个不好的评价。所以
但我就是这样，
就所以我说很难嘛，
我也这样，
所以我说很难，
我也会有时候就这样。对，
这个就是要反复去练习了，可能有一天你自己真的接受自己了，你就不会觉得这些问题是问题了。
对，而且没有人是完全自洽的，对吧？
对，
那我这么想得开的人，我都会觉得有一个时刻是这样的。
是的，
你就接受他。对，没有人是完全 OK 的，除了那个闭口禅。
行吧，你再乱说话，小心真的给你弄成断舌禅，我告诉你。
我变成金什么金蝉。
对，
行吧。
所以今天这期差不多，
对，
今天这期我们就差不多聊到这儿了。然后希望大家，如果你们想听我们聊什么话题，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下来你们的困惑，下一次我们可能会针对你留下的这个话题去进行一个讨论。
对，或者我们那个叫什么，就是合并同类项嘛，把这几个一起什么指南。
对对，然后以及可能后面我们会不定时的读大家的评论，跟大家进行一些互动，你们所以可以多留言。
哎呀，沧海桑，换一个歌，
这歌听腻了，真的，你换一首吧。
真的，换一个，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
你自己唱，行，自己唱自己不觉得尴尬吗？
我很尴尬，我不自洽了。谢谢大家，
拜拜，晚安。
终于把我聊焦虑，把你们聊开心啦。
再见，拜拜。
拜拜。